罗斯在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进入第五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表示，已经签署加入欧盟的正式申请文件，请求欧盟在乌克兰防御俄罗斯的入侵之际，根据特别程序允许乌克兰立即加入欧盟。详细的情况，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别记者郑乐杰。乐杰你好。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由于乌克兰是申请，对于这个乌克兰申请加入欧盟，欧盟方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欧盟方面的反应是怎么样的？而且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话，是否会有助于乌克兰继续与俄罗斯进行谈判的时候会占据一些优势？
好的，卡拉。在昨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对欧洲传媒说，在多方面都跟乌克兰有合作。所以他说 overtime 就是说在一定时候一定的时间之后，乌克兰会是欧洲的一份子，欧盟会欢迎乌克兰加入。所以一天之后，我们就看到泽连斯基他都在这个秘密藏身地，他都签署了加入欧盟的这个文件。但同一时间，今天德国外长比尔伯克也说，欧洲是欢迎乌克兰的，但加入欧盟不是一个几个月就能完成的事情。那在谈判方面，我们看到的新闻就是说，他们今天谈判也没有什么可以同意的地方，他们双方唯一同意的地方就是赛事再谈。那所以我们看到白华跟一个要义的报道，就是谈判方面是没有什么进展的。
是，另外我们看到今天另外一个比较新的消息，就是说传统上的这个中立国欧洲国家瑞士还有其他国家也是加入了制裁俄罗斯的行列。那么我们看到至今也自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以来呢，欧洲多国是都分别向乌克兰提供了援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最新的进展？
好，那刚刚你说过了，就是这个瑞士一般是一个独立中立的国家，它的制裁的这个俄罗斯，还有在亚洲方面，新加坡它的外长也有说是遵从这个美国的制裁，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罕见的。那根据最新的消息的话，瑞典是会给乌克兰5000支反坦克火战以及战地粮食和及这个保护装甲。那这种行动的话是瑞典自1939年苏联入侵芬兰以来首次军事援助外国。那讲到芬兰也会提供2500支步枪、15万发子弹、1000个反坦克武器、7万包食物。所以欧洲传统这小国以后，这传统大国也有运送这种武器。那比如德国也有很多1000枚的反坦克武器，500枚的市政飞弹。英国也会提供大概2000枚新型反坦克导弹，法国也会有它的燃油和防御物资。所以这个战争对这个欧洲最大影响，就是比如德国刚刚说到，就是他改变了几十年来这个外交政策，就是他以前不会向战争地区运送武器。还有这德国的总理朔茨在前几天就说他们要增加1000亿欧元的军费，就比去年的军费440亿欧元是增加了一倍。所以这个是令到他们的军费是达到国民生产总值 GDP 的 2%， 达到这美国一直在说的北约的成员要到的标准。那还有就是能源方面，德国是非常依赖俄罗斯的，有 55% 的这个天然气都是来自俄罗斯。所以这一次德国把它的天然气的管道，这个新的北溪二号跟俄罗斯切断，是会有什么的效果，我们要再看看，因为德国在能源方面是非常依赖的。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俄罗斯总统今天也有招募外国人义务来协助抵抗俄罗斯。那已经到了乌克兰的有英国、法国、爱尔兰、乔治亚等地的人，那我们可以期待着有更多的国家人会去参加这个乌克兰的战事。
是，另外我们也观察到这个北约作为一个整体也是非常的团结，在这个制裁俄罗斯方面，而且同时呢也是团结起来来援助乌克兰。那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迄今为止北约、欧盟都采取了哪些集体的行动？
好， 那我们这个看到最明显的援助就是欧盟说他给这个战斗机给乌克兰，那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战斗机，但这个肯定是以前是不可能发生的。那我们已经也有说到这个 SWIFT 跟就是把俄罗斯银行从这个全球的运送系统银行合作系统中移除，还有很多不同的冻结资产的做法。那还有其中欧盟说它会比较针对俄罗斯的行业，就是它会禁止俄罗斯原油提炼技术出口，所以就这个会令到俄罗斯的石油产业升级更加困难。还有俄罗斯现在3/4的飞机，商业航空的飞机都在欧盟、美国或者是加拿大制作。那欧盟现在会禁止出口飞机跟零件，所以这对俄罗斯的这个飞机行业可能有还有这个航空会有非常大的影响。还有当然就是欧盟已经禁止俄罗斯控制或者是持有的飞机使用欧盟空域，包括这个俄罗斯比较富有的所谓寡头垄断的人的私人飞机，所以这个也会对很多人有很大的影响。
是，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刚才说到了欧洲的一些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行动，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欧洲的民众是怎么看待这一场危机的？
我们可以看到欧洲人很多都非常支持乌克兰，可能他们不懂俄语，不懂乌克兰语，但他们非常关注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乌克兰的英语独立媒体叫做几乎独立报，他以前一个礼拜以前就只有推特20000个支持者，现在是1,400,000，所以从几天来就升级了70倍。还有很多人会在网上就应这个乌克兰政府的号召就捐款支持乌克兰，还有一个组织一个基金会收到了大概130个比特币，所以大概是500万美元，这都很多的金钱的资源。
好的，非常感谢乐杰从伦敦发回的详细报道。